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哦，能够让我们还能有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首先安静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向这个世界关闭啊，让我们的心向神全然敞开，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下面的整个的一个敬拜过程都有圣灵的带领。好吧，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低头闭目，我们向神祷告。永生真神上帝，爱我们的主，唯有你配得我们的称颂和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天地万有，为的是我们这些被你造的人，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有限不配，但是你把那荣耀的身份和宝贵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不仅仅光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更是要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荒凉世界的一盏明灯，可以照亮更多的人，可以带给更多人的生命和永恒的祝福，成为一个有价值、有使命、有盼望的人，能够被你使用。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你的使命，为了荣耀你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天父，谢谢你这样看重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此时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啊，认罪悔改，把我们一切不属于你的通通的借着我们的祷告求主洁净，做洁净更新的工作，挪去我们一切不属于你的，我们把我们的宝贵的生命，我们宝贵的时间都全然被你使用。天父阿爸，祈求你真的是不要丢弃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在自我当中，我们看重自己啊，过于看重你的旨意，我们轻看你给我们荣耀的身份，更加轻看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祷告，不愿意读经，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了手机上，花在了短视频上。主啊，就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重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看重你给我们的身份，看重你如此的爱我们，拣选我们这群不配的人。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一直以来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求主啊帮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来抵挡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搅扰，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活出他那样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亲爱的天父上帝，此时我们真的是愿把我们全人全灵全身都能向你全然敞开，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凡事依靠圣灵，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尽上我们的本分，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能够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此时我们也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能够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家中得着那属天的 喂养和浇灌，让我们也把我们今天为你做出口的仆人小磊弟兄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他，保守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借着他的口要向我们表达的，并且求主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把你的心意能够让我们明白，能够造就我们会众，也把整个敬拜的全过程，把主持、诗情、诗班、诗班、诗情、音控、网络，以及所有奉你的名聚集的弟兄姊妹和新朋友，也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求主保守会场的安全和网络的畅通，除去一切的搅扰，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
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亏欠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姐妹请起立，诗歌愿你崇高。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达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 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我们的神，他不仅坐在高天之上，他也曾走进我们尘世的悲伤之中。从至高的宝座到卑微的十字架，从愿你崇高的颂词到哥哥他山上的悲壮，这中间是神那长阔高深无法测度的爱。诗歌在各个他山上，
在各个他山上，独立狮子保家，太阳暗淡不敢发霜，神子耶稣基督离开天堂荣华，为全世界的罪人撒网。故我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天台前前覆灭。那是听他诉说众族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在世人眼光中，十字架是虚无，与我却是荣耀辉煌。我的心像天使，宇宙愈发刚硬，为爱心如烈火融化我。我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前覆灭。那是听他诉说众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的世家早已破碎无存，但功绩只存至万代，拯救了我始祖，洗净了众罪人，今日也洗净我众罪过。故我高声称颂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前覆灭。那是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故我乐意背负荣耀十字宝架，感受世人情事如麻。在你天使高声洪亮，就叫我借我回天家。故我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前覆灭。那是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是万有的主宰，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主啊，你的作为何等浩大，主啊，我们愿我们有万民都认识你，愿万口 都来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唯一配得我们赞美和敬拜的神。主啊，天父，你本为圣洁，但因着我们，你成为做主。你本为神的形象，因着我们，你就成为这样一个奴仆的样式。主啊，你的那份爱是如此的厚爱，如此的深广。主啊，求你让我们不仅仅为这份爱所感动，更让我们可以被这份爱所改变，可以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天父，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都能够献给于你。我们知道因着你十字架的爱，我们得蒙救赎，因着你复活的权柄，主啊，我们可以自由地活着。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也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活出你所喜的样式。求你带领保守我们，我们也把今天的这场聚会都向你交托仰望。求你的圣灵与我们线上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求你保持网络的畅通，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一起来赞美敬拜你。也求你除去我们的劳苦，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灵，让我们接下来时间都单单的被你所占有。求你带领保守，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第一卷马太福音21章，我们一起诵读21章的1到22节。马太福音21章1到22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门徒就到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牵了驴和驴驹子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众人都快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拉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拉。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
何城都
惊
动
了，
说
这是谁？
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
桌子和
卖
鸽
子
之人
的
凳
子，
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 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拉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
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散去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
就
必
得
着。
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郭小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天国君王向人的启示》。
感谢主，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低头闭目向他祷告。满有荣耀的主，全能的神，用全知全能的天父，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来降服。主啊，真的你的话语满有你的能力，也是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去亲自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话语。主要我们今天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光照，特别求主你看顾，也让孩子这样的软弱，求主你亲自用你的话语能够去坚固，也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悟性，也能够去看到你借着你自己这样的道成肉身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更明白你。主啊，真的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借着你话语被你所喂养造就，让我们一同在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来分别为圣，交托给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这是我原来的题目，就天国君王向人启示自己，后来改成了天国君王的启示。其实上周主日的时候，在前面一章马太福音的20章，周姐分享信息，也是带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他在不同于不同于世界的规则的天国的法则。无论是工人的在国度当中得奖赏的原则，还是他呼召工人起来服侍的原则，以及他以慈爱去怜悯医治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瞎眼的人的这样的方式，其实主耶稣的这些教导都是为了帮助门徒打开他们以及包括我们所有人属灵的眼睛，为了让我们再一次不再是以原来的那个世界的眼光，不再是以我们老我的那个眼光，而是以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来跟随他。所以到马太福音的21章，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这一章的信息里面，其实从时间上来说，这已经是进入到主耶稣基督他受难之前的最后一周，就是我们每年我们都会纪念的受难周。主耶稣他不仅仅是通过教导和施行不多的一些神迹，这时候他在行动上也是越来越多的去向人来显明他自己那个国度君王的身份。 在21章的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再只是以传道者，以那个医治者的身份在世人，他在他走上十字架前的最后的这个主日，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称作是宗之主日，主耶稣他以一个充满荣耀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所以受难周的第一天通常也是被称作是荣耀日，而在此之前其实耶稣他也曾多次的到过圣城耶路撒冷，我们从查经中间我们也了解到，但之前的每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都是以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方式进城，而这一次他是为了表明他自己君王救主的那个身份，所以是以一个非常高调的一个方式进入到耶路撒冷，并且他在第二天他又再一次的以君王的身份去洁净圣殿。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2章14到17节里面其实也记载了他在迦南的婚宴不久之后的那个逾越节他曾经洁净过一次圣殿了，但是这一次他是以第一次的时候他是以神子的身份，所以在约翰的记载里面主耶稣说洁净的是我父的殿，而这一次在马太的记载当中这是第二次主耶稣来洁净圣殿，也是他第一次预告自己就是那一位蛮有权柄的君王。所以这一天也是在受难周被我们称作是权柄日。这次他是引用经文里面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的是我的殿，不再是我父的殿。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天又发生了他咒诅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另外一个事情。所以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挑战，其实耶稣借着比喻他也明确地指出了他们图谋要杀害自己的那个恶行，他也警告他们将来会面临的严重的后果。哎，当我们在读到整个21章所记载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留意到其实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的所有的回应的方式其实都是以一种非常坚定的但是仍然也很谨慎的一个方式去回应众人，他也正是朝着父神的那个大计划前进，他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走上了十字架，并且是在使用逼迫他的这些宗教领袖完成父神所预定的那个大的计划。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整个的计划所有的发生的这些事情看似好像是在主耶稣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发生的一些冲突，但是实际上背后都是有神在背后掌管这一切。也正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接近十架的受难并且完成了这个计划，他最后真正的成了那个完全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这一位君王并不是仅仅是局限于一般人的认知，好像说他只是一个以色列，只是一个犹大民族或者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一个地上的君王，他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王。其实更多的他是超比地上的任何一位君王的权柄更高，他是要成为那个天国的君王。所以带着主耶稣他自己去越来越多的向人去显明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认识，当我们再去看马太福音的21章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包括每一段经文的记载，每个事情的发生都是他在向不同的人去启示他自己这个身份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也是盼望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认出他们眼前的这一位 就是那位天国的君王，并且也盼望他们都能够在回转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主耶稣他这边所向人不同的人去启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也从中当中带出一些给我们的省察。第一个我想分享的是天国君王向带有错误期待之人启示他自己。在21章的开头就说到主耶稣他派两个门徒进入一个村子，他对这两个门徒说他们要在这里找到他将要骑的驴驹，并且他还提到他提前就已经告诉这两个门徒，他已经提前为他们做了一个预备的回答，让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去回应如果有人要来去问他们为什么要牵走驴驹。他告诉两个门徒只要他们这样子的去回答就不会有人来继续拦阻。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这些还没有发生之前，主耶稣他就提前的就已经预言了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完全按照他的预言在发生。哎，从人的角度这当然又是一个神迹，因为正常人不可能有谁说还没有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可以提前预判到每一个细节，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而这个预备驴驹的这个神迹，其实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来让门徒经历到这个神迹呢？对他来说他是全知全能，他任何人任何事情无论是过去的将来的其实在他面前都是没有隐藏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他不单单是有全然的人性，他也具备神性的那一面，他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全知全能的一个属性。这个神迹其实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是以这种方式呢？我们如果知道他是一个全知全能什么样都可以的方式的话，他甚至他可以去提前预备好驴驹出来，而为什么非要让这个两个门徒他们要去取，然后再经过了这个过程，好像又挺复杂的。其实他完全可以有更直接的方式，就直接那个让驴驹出现在众人的面前。那这样的方式到底是背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动机目的呢？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想也会如果多一些思考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其实回到这段经文的动机，我想主耶稣他让这两个门徒亲身的经历到这个神迹，并且他们回来一定会像跟随他的众门徒去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认识到这一位他们所追随的夫子先生，他不仅仅是以教师、以律法师、以这个可以医病赶鬼的医生，或者以一种推翻现有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的一个地上的领袖的这种身份，他真正的那个身份和使命其实是远远高过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所认识的这一切。或者换句话来说，主耶稣他是在用这一个他们亲身经历到的神迹去推翻门徒们他们起初来跟随他的那个错误的认知和期待，想要让他们更深的认识眼前这一位他们所追随的主，认识他真正的使命和身份。那为什么他们需要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仍然只是把他当作是教师、医生或者他们地上要追随的一个政权的一个领袖的话，那一旦他们看到他们所追随的这一位主即将要经历的逼迫，最后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真实的死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不再 会带给他们想要听的那些教导，带给他们随时需要医治就得医治的这个能力，那他们必然就会失去继续跟随主的盼望和动力。所以门徒们所有的这些期待，这些错误的期待，其实都会随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都化作泡影。而只有当他们真正的认识到他们眼前的这一位是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他的死甚至到后他的复活之后重新信心被建立，才能真正的认识到眼前的这位主他是永恒当中唯一值得追随的那一位至高者，不仅仅是局限在地上，局限在以这样的一个世上的眼光去看待的这些身份。这个是对于门徒来说，他们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对神的认识所才能够去面对的，才能去跨越的一个信心的操练。那这些对于我们，对于现在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又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无论是我们今天是刚来到这里的新的朋友，还是我们信主时间我们可能刚受洗不多久，我们可能信主有5年了，有10年了，甚至有更久的时间，我想我们都会时常也会给对自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当初我要来到教会，为什么我现在我们还要坚持我们每天每周我们都在这里聚会来敬拜神。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一生都会伴随着我们，时常的都会浮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当中。我们自己是否当初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一个错误的期待来认识他的，或者甚至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仍然还是带着那个错误的期待在这里来跟随基督的呢？如果你只是期待着在这里能认识到对你有帮助的人，在这里能遇到一位安慰者，遇到一位保守者，遇到一位能够祝福你的神，能够遇到很多能够爱你的弟兄姐妹，那这里可能你只是希望寻求到一个暂时的能够从这个浮躁、这个冷漠、这个充满压力的和劳苦重担的世界里面隔离出来的一个暂时的一个温暖的小家。那当有一天如果说我们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期盼不再有了，我们得着的不再是一个时常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安慰到我们的主，我们得着的不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保护者，仅仅是一个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祝福我们的神，而更多的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多的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发生在我们的小组当中，越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身上，甚至更糟糕的有可能因着我们信仰的缘故，我们会随时被人攻击、被人误解，我们随时会被有关部门去请去约谈，这些同样也会让我们和这群跟随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门徒，我们像他们一样会感到失去继续寻求的盼望和动力。所以当这些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我想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中间，这是离我们越来越近的一个事情。这两天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了解到，在那个北京的西安教会，其实他们也是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我们更多的经历到的好像不再是那个安慰者、保守者、祝福我们的神，更多的我们反而会去经历到很多这些艰难的时刻。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呢？哎，这是常常也会 对我们的跟随神的心，对我们的信心产生冲击的一些环境。那如果我们仅仅是对神没有有一个比较浅显的认识，而不是真正认识他的那个身份的时候，那我们认识我们的仍然是以那个老我的眼光，那个错误的期待在跟随他。而只有当我们的眼光被他更新，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所追随的这一位，他真实的身份是那一位天国的君王，认识到他复活的大能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些更加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知道我们可以去向环境去跨胜。但如果说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当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自己想要去寻找一条除了神以外的一个能够让你更加喜乐更加容易走的道路的话，那主耶稣也是在这里，其实他也借着他自己亲自预备驴驹的这个神迹，其实也是不仅仅是向门徒宣告，也是向我们每一个人去宣告，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是在教会中间，甚至我们不在这个教会，我们离开，甚至我们离开南京，我们离开中国，我们彻底的离开了我们眼前的这个环境，或许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比如你特别想要去逃离那个一直带给你逼迫的一个上司领导，你特别想要去逃离那个带给你受伤的配偶，或者你不想看到某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带给你伤害的弟兄姐妹，或者你不想在你现在所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让你感到非常疲惫的环境里面，你想要去逃离这些环境的话，或许最终哪怕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死亡，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灵里的生命都永远都离不开基督的视线之外。所以其实他知道我们过去我们现在我们将来的我们里面我们外面所有的这一切，甚至超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所以他才是那个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和生命，除了他以外我们并没有任何出路可言。当我们去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想我们更多的不会，你只就知道我们唯有去跟随，唯有去凭着信心去降服在他的面前，才能够去越过这个眼前的艰难。所以当我们刚查过的撒母耳记里面，其实当大卫他的好友亚西多福，他的儿子亚沙龙，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他的时候，其实大卫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在这种痛苦的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个艰难，所以他写下了诗篇，在诗篇的55篇第6节里面，他甚至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其实他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想要逃离那个处境的一个光景，但是当大卫在去转向神的时候，他对神的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又重新认识的时候，他为他自己所犯的罪再一次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才会能够发出不一样的宣告。在诗篇的139篇7节里面，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去认识神的身份，我们才知道我们在他的面前其实是完完全全无路可逃，我们只能降服在他面前，并且靠着他去胜过我们眼前的环境，而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路。第二个就是同样也是和这些跟随耶稣而来的门徒一样，带着错误的期待的，就是那些在耶路撒冷城高呼的何撒那，一起和门徒一起把衣服和棕榈枝铺在路上，夹道欢迎这位大卫的子孙耶稣进入城的这些众人。在 第八章第八到十一节里面，这段经文它记载了主耶稣的生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这个经历重要到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会看到整个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都对这段的主耶稣的经历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所以就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其实马太他在描述主耶稣如何公开的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主耶稣他这次公开的进入耶路撒冷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开头也说到，我们会发现他以前在众人的面前一直都是一个柔和谦卑，以一个不争竞不喧嚷，甚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微小非常谦卑的一个形象活在众人的面前，甚至包括他行完了神迹他都要去跟人说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是为了要隐藏他的身份。但是这一次他的出现，他进耶路撒冷城却是像是一个刚打完胜战的一个得胜的一个将军，他回到自己的那个自己的王城，他以这种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出现在耶路撒冷城的众人的面前。哎，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像我们就可以回忆起在撒母耳记里面那个刚打完非利士人回到城里的大卫，那些城里的众人去高呼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那种和大卫这个得胜一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样子。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其实带着期待，就像当初的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民去迎接大卫的那种期待一样，他们是希望这一个即将到来的这一位大卫的子孙同样能够实现大卫当初所做的，能够带领他们去征战得胜。所以这里也说合成的人都惊动了，是整个城的人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对他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去迎接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进城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他主耶稣他知道众人的这样一个心思吗？他同样也是完完全全是知道的，但他仍然是以这种方式进城的目的是什么？他也因为他也很清楚他在地上以人子的身份去服侍的时间马上也要结束，这已经是他走上十字架的最后的时间了。前面他也曾三次的向众人预言过他自己即将要走上十字架的这个时候将到，所以主耶稣他一定要完成他来做的那件大事，就是最后他不是带领以色列民去征战在地上征战得胜，而是他要先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的罪而死。他知道他自己最后的这个旅程也即将要走到一个终点，就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是他地上的时间的终点。那这个时候他除了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完全的祭物去献上，就没有其他任何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时候就像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牵挂的一个人，他已经不再需要隐藏任何的，他可以完完全全把自己所有的秘密向所有的人公开的时候，他就以这样的一种最能够吸引到众人的眼光的一个样式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其实他是盼望让更多的这些带着错误期待的人看到他之后，再经历到他们的这个错误期待的一个终结。而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会带来什么呢？ 就或许如果没有耶稣这样的一个融入圣城的一个经过，这些以色列民从始至终他们仍然是带着错误的盼望继续错误的走下去。但是当他以这样的一种极大的一个反差，从极其的荣耀到极其的一个卑微的一个转变，中间确实会带给一小群人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当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有那么一小群人，有和他一起被钉的那个强盗巴拉巴，有看守他的外邦的百夫长和士兵们，这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在这种极大的一个反差中间，他们的那个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认出了这位神的儿子，其实他真正的是那位天国的君王。哪怕他此时此刻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形象，但是他仍然是那一位天国的君王。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跨越，这些人不再是原来那个生命的光景，而从一个不幸转成真实的在神面前去俯伏谦卑来跟随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上，神通过十字架去翻转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时候，也是他借着他的死去启示这些带着错误的期待来迎接他的耶路撒冷城的人。或许就有这么一小群人，他们因着福音所带来的因着基督的死而带出福音里面的生，就让这些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到。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的形象，到最后他又谦卑的降服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让一些人因此去更多的去思想，以至于他们翻转。第二个方面，我们继续看十二节到十七节，这里讲到主耶稣他第二天又做了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当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洁净圣殿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一段洁净圣殿的经文，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些了解，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会对这些在店里做一切做买卖的，会对这些兑换银钱之人，这些卖鸽子之人采取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行动。这个如果我们不了解背景，会恐怕会觉得耶稣似乎是一个非常癫狂的样子，他对这些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的人，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呢？但是当我们去看，其实在当时的圣殿它是分为内院和外院，内院是以色列人去敬拜的，而外院是外邦人敬拜的院。这些做买卖的人，商人，或者这些去兑换银钱卖鸽子的人，当时他们都是在圣殿的外院里面摆摊，他们的那个货物可能都充满在整个这个外院里面。但严格来说，其实他们不能算作是正经的合法的商人，因为这些人他们会以很高的高价去出售这些献祭的牲畜，包括鸽子，其实是一般的普通人他们没法去买牛羊去献祭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献祭的祭物。但是这些人就是以非常高的高价去从中获利，他们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奉献的时候，他们不能直接拿流通的货币， 就是罗马的钱币去奉献，因为上面有凯撒的头像，所以他们要需要重新去换银钱来去奉献。那这些人又以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汇率去向远道而来这些朝圣者向他们去兑换银钱，背后也是一个获利，一个极其获利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这些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这些人的时候，就很容易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刚过完国庆假期啊，现在在各个景点里面，如果哪个景点中出现了那种卖天价的这个东西的那些宰客的小贩的话，现在也是一个非常被这个大家不齿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在圣殿里面的人，就类似于我们去看到那些在景点卖天价商品的那些宰客的小贩，甚至这还不是一个普通的景点，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倘若他们是正经合法的商人的话，那他们在圣殿里面去做这样子的生意去营生，那不至于会令主耶稣基督他如此回应他们。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动机他是一个完全的利益驱使，甚至他们把对这样贪婪的动机暴露在神同在的圣殿里面，他们都不会感到任何的畏惧。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他们怎么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在圣殿里面摆摊做买卖？我想哪怕是现在我们随便你在新街口随便找一个地方去摆一个摊子，不过几分钟就会有人来找你。那这些人他们在圣殿里面这样肆无忌惮的话，一定是得到了监管者的许可，对吧？他们才能够在圣殿里面去摆摊。而作为圣殿的监管者，当时都是撒杜该人，就是当时的祭司长老，他们显然要么是收受了贿赂，要么他们同样也是这个生意的既得利益的人。所以这个在圣殿里面的这一条灰色产业链才最后形成了规模。所以整个这个里面背后的一个趋利，它不仅仅是这些做买卖的人，其实也包括原本应该在这里单纯的服侍神的祭司长老们。所以主耶稣看见圣殿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勾当，他就一个非常重的话说，你们倒把它变成了贼窝。原本这里应该是拿来供给外邦人来敬拜神的外院，完完全全的就被这些趋利的人去占据。他们所以主耶稣他才赶出这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洁净神的殿。这是他这一系列的行为，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就是他主耶稣向这些人发的易怒。但是与其说他是在发怒，其实如果我们以他的这个君王的身份去看待的时候，不如说其实这是这位天国君王他在以一个最直接的行动去向这些趋利的人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就是让他们看到以这样一种方式去想去要把他们去敲醒。如果说这些人他们因的耶稣基督的行为他们里面有所醒悟有所醒察的话，他们就不必再等到这位君王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面临那个极重的一个审判，为他们所犯的这些罪受一个极重的刑罚。所以当我们去想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审判，和他这里去推翻他们的这个桌子这样的一个方式，完完全全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提醒。我就想到一个很熟悉的场景，就是有考过驾照的弟兄姐妹会都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当你在大陆考的时候，你坐到了那个考试的车上面，正常的都是要先你下车先做好一下这个 车况的一个检查之后再上车，你系好安全带，然后发动汽车开始考试。但是很多人就会一到那里就会要么紧张，要么就忘掉了，上车之后就会系上了安全带，马上就要发动汽车了。然后这个时候坐在你旁边的那个考官教练，如果他比较善良的话，也许他会狠狠地瞪你一眼，当然他不会直接去吼你，因为那个就完全是违规的行为了。他可能就是狠狠地瞪你一眼，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心里会咯噔一下，哎呀，怎么今天遇到的这个考官这么凶啊，他这么狠狠地瞪着我。其实他的这个你看起来很严厉的一个眼神，他是在救你。如果等到那个考试不合格的那个提示声响起的时候，那你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在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去的主耶稣，他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带着一个怜悯这些人的一个心去向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这里在经文里面，其实除了这些趋利的人，他还提到了主耶稣也治好了殿里面的瞎子和瘸子，就同样的他也是出于他的那个慈心。就像在二十章里面，主耶稣他同样也医治了有两个瞎子。我们会发现他会向需要怜悯的人施行医治和怜悯，他会向需要被叫醒的人去果断的去采取行动，给他们提醒。并不是我们常常通常对于人，我们出于血气的人来说，我们会以个人的喜好憎恶，我们会以个人的一些情绪，我们和这个人的这个关系的远近而决定我们到底是一个正面或者负面，一个直接或者委婉的一个方式去面对对方。但是主耶稣他的一切的行动，我们会看到所有的行动的背后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他出于对这个人的慈爱和怜悯。就像箴言27:5-6里面说，单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所以这也会提醒我们，如今我们在教会，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也当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去彼此的连结。我们需要的不仅仅说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我们大家彼此的肯定，彼此的赞美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团契关系。但是如果说有显而易见的罪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更需要存着爱弟兄的心，我们去尽上彼此提醒的责任。当然前提我们也是需要先学习一些关怀的原则和技巧不是字面上的说哦，今天我们从这个洁净圣殿的里面就看到，哪怕我们如果觉得有谁犯罪的话，我们去把他赶出教会，掀翻他的桌子凳子，这些都可以不是这么字面的去理解。而从主洁净圣殿其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连接在神的家里面，委身在基督教会中间的肢体，无论我们处于自己是什么样一个职分，我们是一个组员，我们是同工，是组长，我们是牧者，我们都是在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尽上监督提醒的一个责任，而不是漠视罪的发生和蔓延，给魔鬼留地步，甚至给神的家留出破口。所以这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去省察和应用的。我也想到我自己刚来教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初信的慕道友，还对什么都不了解。那个时候也是一位姐妹把我带到教会当中，而那位姐妹她一方面她是出于传福音的目的把我带来教会，但另外一方面她也兼职做安利，所以除了带我来聚会，她还邀请我去听安利的课。那之后没多久，就不单单是这我这一个案例，在教会当中就出现了一批这样子的人，所以带人来聚会，然后又接着带去听安利的课的现象，就在当时就是在教会就比较多啊。然后 当教会的牧者得知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就找到这些肢体去交通，劝勉他们不要把这种做业务这样的业务带到教会里面去，影响神家的这个关系。之后他们也没有接受牧者的劝勉，最后包括带我来的那位姐妹，她也选择离开了教会。或许现在我们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场景，甚至换了其他的形式，有的是一些推销理财的，推销营养品保健品的。其实甚至有现在很多的教会中间会出现有些打的是主内知名的产品的一些旗号去向你推销的。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带着一些警醒，特别警醒和分辨的心去看。如果说那是一个正常的业务啊，正常的产品啊，那当然弟兄姐妹出于自己自身的一些需要，你完全可以做一些选择。但是如果说这里面带出来的不是一个合理正常的一个业务往来，而更多的会让你看到的，其实就像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这些趋利性的一个动机的话，甚至有一些趋利性的行为已经让你开始里面出现了一些不平安的感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把这样的问题给指出来，去提醒或者征询牧者弟兄姐妹的一些建议。如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犯罪，就像加拉太书5:20里面提到的很多教会淫乱啊、结党啊、纷争、异端等等，所有这些很严重的一些犯罪，那更需要尽早的我们能够去让它暴露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去面对、去处理、去做这样的一个洁净的工作，而不是视而不见的去掩盖到一个更加严重的一个地步。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通过主耶稣洁净圣殿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去让我们去思想的。那最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当圣殿里面的祭司，当圣殿里面的祭司和文士，他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又听到有小孩不断的向耶稣喊叫，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的回应也不是一个非常配合的方式，他们是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哪怕是他这些神迹就直接的就摆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抵挡的。所以他们神迹本身也是让我们看到，神迹本身不能让人得救。就好像摩西多次的在法老的面前去行神迹的话，法老的心依然刚硬，而这里的这些祭司文士，他们也是仍然是以这样的种方式去抵挡。而只有当一个人他能透过神迹去认识到背后那个大能的施行神迹的那一位的真实的身份的时候，他才能去对背后的这一位有认识，并且也能够凭着信心去谦卑去委身。所以在祭司长和文士这里我们要仔细的去看的时候，经文里面他是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是第一次讲到祭司长和文士这个组合。之前我们更多的会看到祭司长和长老的组合，因为他们都是撒都该人，是负责掌管那个圣殿的这个管理的。而文士他们其实是法利赛人，他们和我们以前查路加福音的时候，应该大家都有记得，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其实立场上他们不是统一的。但是这个是第一次祭司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站在了统一战线上面，为的同样的目的，就是要逼迫眼前的这一位耶稣，他们第一次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同样也都不愿意认识和承认耶稣基督他天国君王的身份，反而他们为这些本来只允许在圣殿的门口或者外院里面在那里敬拜的瞎子和瘸子，为那些这些人因为他们病得了医治，他们进入到以色列人的内院，他们为此感到的不是为这些人欢喜，反而是 是愤怒，他们又为那些小孩，这些小孩他们存着单纯的心，也去赞美这位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又因为这些小孩大声的赞美扰乱了内院里面的安静而感到愤怒。所以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并不关心任何一个来到圣殿的灵魂，他们更多的只是关心他们，或者说是在维护圣殿里面的制度，这些表面的这些仪文，他们徒有金钱的外表，却没有真正活出爱神爱人的那个实质来。而当他们联合到一起把这个矛头指向耶稣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他们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这是一种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你耶稣带来的问题，你自己难道还没有认识到吗？以这样的一种语气去质问耶稣。那当耶稣回应他们的时候，他这里这个回答也非常的有意思。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如果说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以什么样的一种语气来读出主耶稣的一个回应呢？它是一种责备的语气吗？它是一种讽刺鄙视的这样一种语气吗？当我在读的时候，我想更多的体会到的应该是耶稣他仍然是以一种非常耐心而又循循善诱的一种方式在引导这些来质问他的祭司和文士们。他是用他们最熟悉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其实仍然还是在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当这些祭司文士们，他们如果真的对耶稣所引用的，他是引用的这个诗篇的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熟悉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就能回转过来，哦，这就是我们读的那个律法中间所预言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的心仍然还是被帕子蒙住，并没有真正的反转过来。所以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其实主耶稣他在仍然还在耐心的去引导他们。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想他会采取一个要真的是一个责备的语气的话，甚至就像施洗约翰的那种方式，毒蛇的种类，就不再是以这样委婉的方式，还用经文在启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圣殿当中去面对这些趋利的人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到18到22节又讲到了一个咒诅无花果树的比喻。当我们不仔细的去研读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简单的读过，会觉得好像每一个事情它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像一会儿马太在讲这个事情，一会儿又跳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好像这个不是一个连续剧，这是一个一会儿讲这里一会儿讲那里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都是相关的，因为主耶稣他在最后的这一周里面，我们看他前面去引导完这些圣殿当中的领袖之后，他就因为已经时间应该已经比较晚，他就需要他这一周的时间，其实他都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伯大尼，因为那里有那些和他一起的门徒，有特别爱他的那几个门徒。他白天会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里面去做工，他晚上就需要回到伯大尼去休息。之后当他退出了耶路撒冷，然后又第二天再回来的时候，就又出现了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咒诅无花果树，它是同样是这位天国的君王，他在宣布这些伪敬虔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将来的一个结局。他给了 他给了这些伪敬虔的领袖们时间，他从第一天给他们引导之后，甚至他在等候这些人是否会回转，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这个时候他借着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在宣判，那个做一个宣判或者是一个预言。而这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就是预言着预表着那在犹太人中间，尤其是这些不悔改不愿意仍然披着敬虔的外表的领袖们，他们最后的结局就像这个枯萎的无花果树一样，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灵命也已经是一个枯萎的状态，甚至弥赛亚神子在他们面前去叫醒他们，他们都没有醒过来，所以他们的灵里是完全的一个枯死的状态。而这个无花果树的一个结局也将是他们最后的那个属灵的一个结局，就是他们最终会要受到这个审判，因为他们一直活在一个伪敬虔的光景当中，一个自欺的光景中间。所以这也带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就是这样的人到底有没有出路，到底还有没有盼望，甚至当这样的无花果树就已经预表了他们的结局的时候，这些人还能得救吗？其实这段经文不单单是给出了结局，也同样也是给了一条出路，就是最后主耶稣一方面在去向门徒去说，另外一方面他也是这个是告诉让众人都知道的，当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如果是一个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哪怕是他的结局已经是注定了是这样的一个枯树的一个结局，如果是他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因为他们不是立刻就会面临神的审判，甚至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在整个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主耶稣后面还通过多次的比喻再去想要去翻转这些圣殿当中的领袖的心的时候，他们仍然还是有机会去凭着信心去悔改的。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主耶稣给出的那个出路，就是但凡他们愿意降服，愿意祷告，愿意去向他去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得救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再是最后走向那个枯干的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其实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从认识神开始，我们也不是一个一直走向信心高峰，一直走向属灵的这个上坡路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往往也是一个甚至就上了那么这个一个福音班，那么一个这个基要真理课的一个高峰，之后就是一路的下滑了，甚至下滑到我们可能中间有的人就是受洗完之后就不见了，有的人就多年的可能就处于一个游离的一个光景。那这样子的状态，我们最后还能得救吗？其实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应许告诉我们，只要信就必得着。当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重新愿意在神的面前去悔改，我们重新愿意凭着信心我们在他面前去渴慕去认识他的时候，那他就把这一个生的出路再一次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出路，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宣判，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都可以得着的一个帮助，一个出路，就是只要信我们就必得着。无论我们是在经历了一个很曲折的过程最后回到他的面前，还是我们就从始至终就一直能够去降服在他面前，只要我们在他面前仍然是凭着信心，他就给我们这一个出路的应许。所以但是这个应许也不是一个毫无限制的一个空头的支票，好像说我们非要等到我们这个人生的尽头最后那个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愿意信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得救了，不也也或者说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说 神，你要帮助我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成功，在那个事情上面能够得祝福，也不见得，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祷告、这些祈求，都也要与先前我们所主耶稣他讲的很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法则的相一致的，神才乐意在这些事情上面成就他的应许，去垂听我们向他的祷告。所以，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我原来是想要分享的，但是实在太多太长了，所以最后就做一个总结。这一整章其实是关于主耶稣他在整个受难周的经历和教导当中带出来的信息，真的每一个都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后面还有他再一次回到圣殿和祭司长长老们跟去，当他们再一次去挑战耶稣的权柄的时候，他去怎么如何去回应他们。但简单来说，其实整个的信息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宗教的仪式或者外在的这些都不代表我们真的内心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那真实的悔改和经历，而只有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悔改，我们才能够被神所看重。他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一颗谦卑省察并且真实向他悔改的心，而不是我们外面有多么的敬虔，或者我们在神的殿里有多么的敬虔，而是我们全人全心从里到外的一个整个的在他面前的一个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言行一致属他的一个生命来，就像用于洪杰牧师的话说，我们都不希望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挂名的门徒，所以我们要来就要来真的，我们要把神真的当神。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能带着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每天天都真实的悔改在他的面前。我们天天一旦看到我们自己里面有不讨他喜悦的罪，不讨他喜悦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他的面前再一次去降服，去向他求。他应许说，只要信，只要我们去向他求，我们就必得着。我们最后一同来唱一首诗歌，给我清洁的心。